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我们现在到了哪里了？
这是马可的十一章的，就我们上次查经查到第三节。对，
那结果你们上周查的怎么样呢？
嗯，还不错吧，后来就是靠这个徐悦的一番发挥。
所以来的都是驴子还是来的都是羊？
来应该都是羊吧，没有什么驴子。我们其实就是还没讲到那个欢迎呢，就主要是讲驴的问题。讲到了应该是第八节，我们就讲到耶稣骑上去嘛，然后呢那些人的反应就是说，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把那个树枝砍下来，就应该拿的是棕榈的枝，对不对？
应该是棕树枝。 对，
对， 对，这段基本就他们欢迎他嘛，这个当然就和后来有一个对比，对不对？
yeah。
欢迎他那些人是不是后来说喊要钉他十字架，会不会有重叠的部分，就是群众嘛，对。然后他们说那个将要来我祖大卫之国，
嗯，
他指的当然就是可能要推翻罗马，然后变成一个、嗯、强大的国家、嗯、是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啊，那徐悦的结论是什么？这些欢迎他跟卖他都是民主党的。
我没什么结论啊，我们上次就是主要把驴的这个问题讲完了，然后问大家，你觉得你在这个圣经里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哦，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说他们都是在那个路边欢迎耶稣的人。
嗯，对。
然后那个小谢就说，我就是那头驴。
驴是
那头驴，我是众驴中的一头。
驴是民主党的、啊。
共和党是大象。
对，共和党大象，主要是没有骑大象进城。
骑大象进城就变成这个泰国的了，是不是？
耶、yeah， 或者是这个汉尼拔来打罗马，骑大象。
就其实很生气，说民主党这个绑架了，像那个同性恋绑架了彩虹，民主党绑架了驴。
那我们这次从哪里开始走啊？我们就是耶稣进城到出城，他去干什么？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他为什么要往伯大尼去呢？是还驴还是怎么样？
耶路撒冷的旅店比较贵，
那条驴也是算 hour 的，对吧？
然后就是租车一样的，
你要把它牵回去。
什么叫周围看了各样物件？看什么东西啊？
就是 look around upon all things，
把所有的东西都检阅了一遍。
啊、oh ，OK OK。去伯大尼那是因为他玛利亚、马大和巴萨路，所以他一般都是住在那儿。
可能重要的就是说，需要跟他们讲讲这个伯大尼是个什么，是个喜来登酒店呢，还是个小破村儿？他当然是个小破村儿嘛。那神的儿子来怎么不住圣殿呢？啊，他为什么要到伯大尼呢？那这个是可以往后再慢慢看是怎么回事儿。
嗯，
所以他等于每天要进一次。重要的是他不是每天进城，而是说重要的是他每天出城，对吧？
嗯，
他看了各样的物件呢，天色已晚，出城那不是一件很顺当的事，因为那时候路也不好，也没有路灯，那这个挺累人的啦。每天要去到那个地方呢，你想想看，门徒十二个人。是吧？你光是洗洗脚，找个窝躺下来就不容易了，不是这么一件愉快的事情。照说他应该就在圣殿旁边打地铺，也比跑到伯大尼好啊。那当然，你说各样的物件，这个 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讲，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西律的圣殿是怎么回事啊。一般讲说进的圣殿都是进到那个里面去，实际上它不是进到里面去，你不能够随便进去的。
嗯，
在圣殿那个康旁，那个康旁底下那个游廊啊，什么什么，那就是卖牛羊鸽子的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边。
就是第二天去不是赶那些人吗？
赶那些人，对。
对，那他晚上去的时候，那帮人应该不在那儿是吧？已经歇业了。如果没歇业，那就是先去看了一圈，看一圈，想想明天自己要干嘛。
嗯，他去视察了一下，明天再来打老虎。所以这里当然两件事情呢，第二天的话就很精彩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无花果树啦，一个是这个接近圣殿嘛，跟福音朋友就怎么个讨论法。
我觉得无花果树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当然就是有一些泛泛的解释嘛，有果子的时候要有果子，是
有果子要有果子。
对，但是这个应该是很少见的，耶稣算是一种咒诅，或者他感觉他有点生气了，对不对？
他那天火气是很大，
先把无花果树收拾了以后
再去收拾圣殿。对对对
对
对，这树上有叶子，远远的看见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就因为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这个时代是有很多的问题，对吧？你既然知道你饿归你饿嘛，你为什么不吃别的，为什么不去麦当劳呢？为什么要来找无花果的？然后明明你自己都晓得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那你还找啊？你认为你可以找到什么吗？对吧？找不着呢，你又生气又说他，那这，所以这个一定需要解释的吧？薛，薛，这怎么解释？
不知道。Jennifer 在外面不知道在弄什么呢？
那这可能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可能？就目前有哪些的解释方法？
可能就是那天他心情不是很好，他像那个蒙哥说的，他比较累嘛，头一天晚上很累。
哦，对对对对，所以你就看伯大尼没有好好招待他。
你首先要排除的就是这种解释，耶稣永远是没有错的时候的。OK， 所以有这种任何给他带来这样的解释，都首先把它排除掉。
对，
然后再去想其他的。OK， 这是一个原则。
对，历史上三个人
不是因为他出于自私。或者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
就是把，因为这个读起来，一般人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对对对，就历史上三个人绝对没错，耶稣、保罗跟川普。你像川普说他是 stable genius， 所以这可能是什么？你是从哪些方面去找这个答案？
他后面还有对照，就是在下面，他不是那个第二天的时候，无花果树连根子都枯干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重点呢，肯定是在讲这个无花果树啊。
对，
对吧？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嘛，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啊，我现在记起来有一个通用的解释，
嗯，
就是说虽然还不是到收无花果的时候，但是。也不应该是只有叶子，
嗯，
有一些小的还没成熟的果子，
嗯，
但是它连那个果子都没有，这是一种解释。
对，上次我们查这段时候，我们俩还，我是你带还是我带的？然后我们还找那个月份，是无花果树，果树
月份。
我们家以前后院有棵无花果树，后来死掉，
就是被咒诅，就查那段圣经查的。
那个时候确实是，我就忘了，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吧。它会先长一点小果子出来，然后到了它总是有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就长成熟了，所以收果子是一个成熟的季节，那么不意味着是一点果子都没有。
种无花果的人是这样讲啦，因为它是无花果嘛，
嗯，
一般的东西都是开了花才结果，它是无花果呢，它怎么长呢？就是有叶子就有果子了，两个一起长了一个小小的，在叶子底下还是叶子上面的。
嗯，
这你要是什么都找不到的话呢，那这棵树是病了。
嗯
啊，他因为他特别讲说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这棵树是很奇怪的。那至于这个时间，因为接近逾越节嘛，接近复活节，肯定就是春天的时候。既然长了叶子，就一定有小的果子在上头。如果现在没有小的果子，以后更不会有大的果子了，对不对？ 所以我去再去种一棵看看，你找另外一个坑，不要在许愿种过的地方。错，可是重要的事情，这个焦点一定在于无花果是什么，无花果代表什么。 这里是讲人永不吃你的果子，但马太福音是说你永不结果子，
代表以色列人吗？
应该是代表旧约的以色列国。有什么凭据呢？
旧约里面应该好多把无花果树比作以色列国的
啊，对对，
嗯，是不是无花果树不发旺？是说无花果树吧？
还有什么是无花果？亚当的遮羞布是无花果。
嗯，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以色列。那什么叫做它就枯干了？什么叫做永不吃你的果子，或者永不从你得果子？这个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
一直我们讲就是一种不是一种警醒吗？就是要结果子，对吧？你没准哪天神临到你了，看你有叶子没果子，你就完蛋了。
Yeah.
这个是引申出来的意思。应该如果说这个无花果树指的是以色列国，然后从永不从你得果子，就意味着真正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和新约的这些，借着这个出来的，而不是再也不是从旧约的这种
对
律法和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样出来的。
应该是这样。什么时候开始有以色列国？这一直是要到了这个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对不对？他下埃及的时候只能说是一个家族，甚至不能说一个民族。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这个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民族了啊。那这个民族在西奈山底下，神颁了律法给他们，颁了献祭的条例，建了会幕，那这是一个国了。以后他们又有了君王啊，什么什么的，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叫做犹太国、以色列国。可是这个以色列国亡了没有啊？亡掉了。那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什么祭司啊、法利赛啊、律法、啊、还在，可是都已经变体了，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说就是结不出果子的东西。像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他非但结不出果子，而且主耶稣来给你找果子的时候呢，他反而把耶稣定了罪。所以到后来这个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们不是有妇女跟着他哀哭吗？那个可以给他们看一看，他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啊，因为日子要到啊，人必说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然后他讲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是讲到耶路撒冷灭城，代表这个以色列国啊，这个无花果树在神面前要彻底的枯干掉，连根拔起。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很可怜了，已经不成为国了，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棵，也没有，就是有些叶子，没有果子的。但是等到他们定了耶稣的罪，出卖了耶稣，把神差来的弥赛亚卖掉以后呢，神永远再不从这些旧约的这些什么拉比啊、律法啊、法利赛里边得果子的。
嗯，
今天的以色列从他们的行为来讲，这个政权也包括他们的传统，包括这些 Talmud 的这些东西，的确是不可吃的果子，让人家吃了很涩口的果子。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基督徒不说，我们不欺负他，但是不欺负他跟帮助他跟赞同他是区别很大的。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也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是你不要去欺负他，不要去轻看他，就像罗马书所讲。可是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站在以色列的政治立场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商榷的必要了。因为不管是以色列国，或者是这些犹大拉比主义、现代法利赛人啊，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那块地方呢再给抢回来。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谦谦卑卑的与你的神同行？没有，没有，他们不足以成为神的见证，他们许多的作为一点都不荣耀耶和华的名。那我在节目里面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就是提醒基督徒，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明白，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拉比啊、会堂啊，就他们自己讲，这是他们自己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他们自己讲就是当年法利赛人的教导的再版啊，我就把它叫借尸还魂了。所以千万不要听见什么塔木德啊、犹太人的拉比啊，就没了魂了。 连下来的主耶稣就是这件事情对他们说，你们应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哎，这怎么办？然后他又说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哎，这句话可是有意思了。
嗯，
先说前面的啊，这座山投在海里，
嗯，
若心里不疑惑，这讲这话干什么？这话有什么价值？
这个其实比较难理解，因为如果你看着，你就看着一个山，然后就是，你就说我要把它投在海里，然后你觉得你心里没有疑惑，它也不会成，对不对？除非你把那个中国工程队弄来，
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这种练功夫，是不是？成仙得道的这种高僧，你心里不疑惑，你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事情。那这个信成为一种能力，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呢？
那如果要很好的解释的话，那就比如说得到救恩的话，可能要比山投到海里还难嘛。
哎呀，亏你想得出来，这种是100%赖皮解释。学。
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所以呢？
所以神改变你的内心，比这个移山还要难。
就是都是规避这个重点，就我就到底能不能移这个山？
他的门徒都不是老中啊，问题在这里啊。主耶稣讲完这话，你能这么插嘴吗？主耶稣讲完了以后，许愿说：“主啊，是的，咱们中国人讲说江山易改，本性。”
过来解释啊，那就说明我们信心不够呗。关键是时常疑惑。
那他干嘛讲这个话给我们？对吧？
他分开红海不也是就等于跟这类似吗？是吧？
对啊，可是就分了这么一次啊，就是摩西分红海啊。
嗯，
他跟门徒讲，那个门徒后来没看见他们分什么红海、白海、黑海。
但其实你要跳出来看的话，比如说门徒到处去传福音，这本来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对呀，但现在是讲这个实体山投到海里面去，又说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不疑惑都会得到，而且这个事情是跟在连在上面来讲的。
嗯，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而且说你们祈求祷告，无论是什么，
对对，无论是什么，
你就说你求中彩票，其实。
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吗？对吧？福音朋友的问题就来了。Have faith in God。当然，你可以说这个 Have faith in God 不是 Have faith in your faith。
嗯。
我们一般所讲的这种高增啊，信心的能力，是你信心这个能力在你自己身上，它不是 Have faith in your faith， 它是 Have faith in God。
嗯。
那他这个 faith in God 让他对这座山说。那是因为他有 faith in God， 不是因为他在那里异想天开，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那到底这座山投在海里成了没有？
对，他是让山自己去的。他英文说 go through yourself， 意思。
那他从这个才推演出底下来的话 ，Therefore I say unto you， 对不对？那这座山到底投在海里没有？替我们自己解脱的就是说，这座山是什么？他是说。Whoever shall say unto this mountain， 这个 mountain 是什么 mountain 呢？不是 any mountain， 圣殿所在的山是这个无花果所在的山，你去投在海里，他这座山是真的给踏平了，没有话讲的了。
嗯，
因为他不是在讲 any mountain， this mountain， 他要门徒有信心，这门徒有信心包括什么？以色列再也不能结果子了，神再也不用以色列了。
嗯，
啊，因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所以他为什么在前面要洁净圣殿，都已经不对劲了，因为这个圣殿从开头从造就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希律的。
嗯，
通通都要弄掉。主耶稣来的时候的圣殿是非常漂亮的圣殿，可是极为混杂的圣殿，不只是因为卖牛羊鸽子，而且它从历史上从根源上它就是一个非常混杂的东西。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圣殿刚刚才造好，还没有100%完工啊，而且是造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刚完工不久就回来了。
对对对，可是在主看起来这些通通算不得什么，因为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嗯，
你不能从他得果子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卖牛羊鸽子，因为他那个油狼啊，这个狼那个门的那个就是希律造的嘛，希律造的特别给老百姓摆摊用。
嗯，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既然这东西是假的，为什么耶稣还要去洁净呢？
名义上来说仍然是属神，他仍然是在原来神圣殿的根基上所建的。
嗯，
所以你看耶稣不住那个地方了。他假如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归的时候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一个小木头，很不光彩的，又用了这么几百年了啊。那耶稣还可能住在里边， 因为这么小这么破没地方做生意嘛，现在是用世界的网建了一个这么光鲜的东西告诉你们说啊，这是你们的圣殿，可是他在圣殿的门上，圣殿的进门的地方，他挂了一个金老鹰，这个金老鹰当然就是罗马军团的标志嘛。
嗯，
所以这个不是属神的东西，可是它的根基、它的传统以及它的这个里边的什么约柜啊什么的，仍然是从所罗门那时候传下来的嘛。
嗯，
更不要讲后来我在最近的节目里面讲了很多，他这个时候的祭司根本就不是亚伦的后人了。
约柜还在里面，对吧？
约柜还在里头，约柜、金灯台都还在里边。
嗯，
对，所以他就说这山投在海里，这个山是真的投在海里。他叫门徒不要疑惑，是不要疑惑这件事情。然后从这里面推演出来，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当然，这个是仍然是讲到说你们 have faith in God。所谓 have faith in God 不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要去买个彩票 then I have faith in God， 不是 have faith in God 是先行条件，你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是先行条件。
嗯，
你对那件事情有 have faith， 那你从这个开始往下求，无论是什么都必得着。
嗯，
那个是根基，而不是说 faith 是根基。 have faith与 have faith in God 是不能够混在一起谈的。 have faith 只牵涉到你自己的信心， have faith in God 绝对是与神站在一边，你对于神要做的事有信心，这个叫做 have faith in God。
你们应当信服神，
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你就把你的信心放在神上面。
嗯，
那你对于神要做的事情你不疑惑，你清楚到一个地步你不疑惑，就像我们昨天查的这个必要快成的事你不疑惑。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条件？有啊，二十五节开始讲了，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这个开始讲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你是要成为一个驴，成为一个神的器皿，让耶稣能够骑着的。你要是让神做工，是借着你的祷告、你的祈求，那你这个人必须要干净。什么叫做干净呢？饶恕别人的过犯叫做干净。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对不对？
嗯，
你心里面不能存着任何的不饶恕，那这个也是可以给他们讨论的题目。
嗯，
有没有可能饶恕你？你心里面有没有不饶恕？那要不然他不会在这时候讲啊，这显然都是相合的东西啊，对吧？他就讲了这么两句，你要饶恕别的过犯，你要心里面没有疑惑，你要确实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且你要能够照着这个旨意去求，而且你所求的无不得着啊，条件蛮简单的。有，这里面有三件事情了，对不对？一个是我的过犯，一个是天父对我的饶恕，还有一个呢，我对别人的饶恕。
那当然圣经的饶恕和中国人所说的原谅啊，不跟他计较有什么不同，对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定常常听人家讲嘛，神的饶恕是赦免，赦免是不单是 forgive 也是 forgotten， 全部涂抹掉了，不存在了。
嗯，
那这个就很好讨论了，这个很多很多福音的事情可以，
所以不要随便拉黑别人。
底下还有一段，就是这个他跟这个祭司长的对话了。跟祭司长的对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前面所说的这个无花果啊、圣殿啊这些东西。
嗯，
你想想看，也知道吗？耶稣既然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怎么又会被亚伦的儿子在神的圣殿里面定罪呢？
嗯，
这讲不通的呢。
嗯，
其实答案很简单，圣殿也是假的，大祭司也是假的。
那耶稣这个时候的大祭司该亚法呢，是比拉多前面的一个罗马巡抚任命的，他根本就是个官，和我们那个什么，哎呀，丁光训没什么两样了。
就是神是真的，
神是真的，
嗯，
神的儿子是真的。
弄了半天，其他都是假的。
就光来了，就显明黑暗嘛。
嗯，
到时候查的时候，你像蒙哥这样多问问题，一个一个问他们，你怎么看？怎么看？就是多讨论一阵子以后，你再把这个答案再抛出来，否则的话
显出你的功力来。对，
不是不是，对，因为他那时候才 engage 了，因为要不然你很早就把这个答案一抛出来，他没有思想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efficacy of your answer 就不是那么 strong。
主要问题是好多人他没有，就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你跟他讲圣殿什么没有概念嘛。
没有，但是你比如说问他这个移山这个问题，虽然他不，他没，也许没有知识上的，就是有些背景知识上他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也许 他肯定这个问题就是很明显嘛，比如说诅咒无花果树的，他肯定是这样、你让他讨论一阵子之后你再好，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能一开头一下就讲啊、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然后这个
那就没意思了，
那就没意思了、知道吗、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暂时走到这里，愿主与你们同在，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